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2课，我们今天继续来讲第13章论称义和论成圣。那成圣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很多基督徒不喜欢神学，喜欢成圣，喜欢与基督有美好的关系，喜欢各种感性的东西。他们说神学把基督切成一块一块，干巴巴的，把活的基督切成了死的基督。他们说神学是人总结出来的，所以也会有错误，所以我们不要去信神学，我们只需要去读圣经，有圣经就可以了。那前几天有一位老牧师在美国东部的布道会上说，他遇到这种人或者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他就会对他们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吧。所以这些人的背后是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魔鬼最喜欢我们不学神学，因为我们不管多么聪明，多么虔诚，多么爱主，多么认真，我们读圣经也许只有20年，但是撒旦读了2000年，他当然比我们更清楚，更清楚坑在哪里，哪里会出问题。但是神赐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圣经，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借着圣道一起做工。所以在过去的2000年里，圣灵带领教会一起读经。我们今天所学的神学，就是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读了2000年的圣经所总结出来的认识神的真知识。撒旦最喜欢贬低这个真知识，撒旦说这些神学都是人总结出来的，人也会有错误，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会有错误，因为你很爱主，因为你很敬虔，因为你很认真，所以你和我就觉得很受用，所以我们不必学神学，我们只需要借着圣灵，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灵修，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这其实是撒旦在引诱我们，把我们内心的骄傲给引诱出来。这就好比说，你如果想造一个 iPhone， 你首先要从什么时候，不要太久远哈，从希腊古希腊时期的那些个原始的那些个科学开始啊，所谓的科学还不算科学，你从那个时候欧几里得他们开始学数学开始，因为今天总结出来的物理学化学和他们的根基数学都是人总结出来的，他们都会有错，对不对？所以你最好自己去研究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傻到会这个地步哈，到这个地步从零开始，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为什么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或者说你认为圣经不如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种人说话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送给你，也就是唐崇荣老牧师所说的，撒旦，退到后面去吧。啊，前几天我还碰到一些人要跟我介绍一些东西的时候，说我们不研究神学，我们不谈神学，我们只谈圣经。我就想，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神学观点，你怎么有能力去分辨真假？你连真假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去读圣经？那今天我们来谈到的这个课题，成圣这个课题，就充满了这种似是而非，让你搞不清楚的道理。 所有的人都声称他是直接读圣经，他是直接从圣灵而来，然后但是他们的想法又是千奇百怪，对于成圣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柏拉修派是认为什么呢？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全遵守律法，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成圣。这是柏拉修的主派的观点。你可以说柏拉修怎么会这么想呢？难道他不读圣经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柏拉修可能比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人读圣经都要精通。我通常说一个人是异端的时候是尊重他，我说一个人是假师父的时候是尊重他，因为只有有本事的人才会成为异端，才会成为假师父，一般的人顶多是个糊涂师父，是个糊里糊涂的人而已。所以异端他是很熟悉圣经的，所有的异端都是很聪明的人，否则他不会成为异端，他不会成为教师，对不对？假师父他能吸引一大堆人，这是有本事的。所以我说我把这个人叫做异端，叫做假师父，真的是恭维他，是尊重他，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我只是说你这个教的是错的，没有说你这个人品，你这个水平不行，你的脑子不行，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柏拉修派他很认真的读了圣经，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遵守，完全遵守律法，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成圣。罗马天主教怎么认为的呢？罗马天主教认为一个人，一个罪人，他是因着基督归算的义，是基督灌输给他的义而称义。这个基督的义就好像打针一样灌到你里边，所以你就靠着这个义，然后呢剩下一点你要补充上去，然后慢慢的成圣。你在今生很有可能成圣，如果你成不了圣怎么办呢？你还可以用一些别的方式，比如说古代的有很多圣人，他成圣成的都溢出了，他的爆棚了，他的圣太多了，他的义太多了，所以他就积攒了很多功德，这些功德都放在天上一个叫做功德库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支取那些功德库，然后填满你那个不足。那怎么办呢？就奉献一些金钱啊，叫做赎罪券啊，就是从这么来的。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些观点。还有一种叫做反律法主义，他们认为信徒成圣，信徒不需要成圣，那些都是律法，所以有恩典就可以了。神已经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有神做我们的帮助，谁敢控告我们呢？他们就把罗马书拿出来，每一个人都是有根据的哈，都有圣经根据的，把罗马书拿出来，第八章，谁能控告我们呢？所以你不需要去追求成圣，你不需要过得苦哈哈的享受你的恩典就行了。难道你认为神的赦免能力不够大吗？听起来很靠谱。这个今天的恩典福音还有一些个糊涂师傅就是这样的，恩典福音是假师傅。因为那个平约瑟真的是很有本事哈，但是大部分人跟他的效法他的人都是个糊涂师傅，因为口才真的不比他差远了，逻辑什么都不如他。这是反律法主义。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的卫斯理版本的亚米念主义，卫斯理版本的亚米念主义，他们认为人可以达到完全的成圣，一生要竭力的成圣，但是他的体会就是没有成圣，经常犯罪，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出很多的理论，什么一次成圣、二次成圣，什么各种的理论。最后，卫斯理在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成圣，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却认为人还可以继续完全的成圣。他们的后代就演变出了圣洁派，后来就变成灵恩派。所以灵恩派是怎么办呢？灵恩派也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完全成圣，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完全成圣，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发明出了一些的理论，当然也是有圣经根据，他们都有圣经根据。他们就说你要接受圣灵的洗才，那就达到了完全的成圣。那这个圣灵的洗是什么呢？起初五旬节派，就是后来发展出五旬节派神召会，他们认为就是说方言。所以当你操练到一个地步说方言的时候，你就完全成圣了。所以你会今天看到很多很多灵恩派，他们都是第一波灵恩运动的后代，他们 他们说了很奇怪的方言，大声的用这个方言祷告，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自己说什么，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叫成圣了。还有一种叫做凯西克主义，凯西克主义今天华人的教会里受的影响比较多，因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教会受到很多凯西克主义的影响。今天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Let go and let God"， 意思是放手让神去做去吧。啊，这句话当然没有错哈，但是你放在成圣上，就是一个凯西克主义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个不需要去做什么，完全交给神。完全交给神，什么都自己不要做，这个承受你那个不要靠肉体努力，完全交给神。那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时代论，时代论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深受影响的一些想法。时代论认为基督徒有两种本性，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这两种属肉体的本性跟属灵的本性彼此征战，意识到属肉体的在人死的时候被完全的跟从。所以成圣就是基督徒越来越多的选择按照新的本性去行，我们新的本性是不犯罪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但是不用基督他接受他为主，那种基督徒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属灵的基督徒就要又要接受基督为主，又要接受基督为救主。所以我们里边好像精神分裂一样哈，两个彼此征战。这个可能我们华人教会以前经常听说过的。所以所有这些个说法，关于成圣不同的说法，我描述的不一定准确哈，这个都有他的圣经根据，无论是柏拉修派，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无论是反律法主义，无论是亚米念主义，还是约翰卫斯理寻道会版本的亚米念主义，还是凯西克派，还是灵恩派，还是时代论者，我刚才列出八种，所有的都有圣经根据。那么请问你不要神学，你自己靠着圣灵，你靠着祷告，你靠着读经，请问你能分辨吗？我想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活在教会里边，都活在身体里边。我们教会论说我们这个身体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圣徒合起来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不要跟我们的传统割裂，不要随意的贬低传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关于成圣是怎么教导的，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认识。我们说神学不是人发明出来的一些个学问，当然有些人把这个事儿搞混了哈，比如说中国的三自教会说我们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神学，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神学，建设某种神学，建设这个神学，建设那个神学。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毛骨悚然，我就看到后面有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因为神学不是人建设出来的，神学不是人建设出来的，神学是古旧的，是认识神的学问，是从圣经里总结出来的，越老越好。当然不说越老越对哈，越老越好，因为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好，我们来看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十三章第一条，凡蒙有效呼召而被重生的人，既有一颗新心和心灵在他们里面被创造了，就进一步因着基督死和复活的功劳，借着他的道和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真正的个人的被成圣，肉身的瑕疵被摧毁，其中的各种情欲越来越被削弱和抑制，他们在一切救赎的恩典中越来越被激发和坚固，去实践真正的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第一节全面的谈到了这个成圣。所以成圣不是躺平，不是 let go and let God 啊，是人要做些事情，啊，但是神也要做些事情，啊，不是说人离开神就可以完全成圣，也没有说人可以里边有精神分裂一样，有一个属肉体的自己，也有一个属灵的自己，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全面的说法。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总结出几点。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成圣。当你要知道什么是成圣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什么是圣洁。当我们先想到圣洁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前，圣洁我们就想起观音菩萨，对不对？白衣飘飘，脸上一副慈祥，好像那个叫做圣洁，或者小龙女啊，那是圣洁，对不对？好像是圣洁。但是圣经里的圣洁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的圣洁就是分别、分离、隔开，这叫圣洁。圣洁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是隔开。所以首先圣洁意味着神和人是分开的，神与罪是分开的，隔绝的，这个叫圣洁。其次，圣洁意味着这个人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归给神。那因为神与罪是分开了，那归给神的这个人与罪要分开的，所以圣洁意思是分别。所以我们经圣经里经常有句话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这个人分别为圣归给神了。你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圣洁嘛，分别为圣归给神，那又怎么办呢？我们看圣经旧约里面有两种，第一种你就乖乖的跟着神走，侍奉神；第二种这个分别为圣，就是这个叫做毁灭净尽，整个城烧掉，那也是归给神了。所以如果神不能用就烧掉，所以分别为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圣经里说，一个人信了主，他的配偶也分别为圣了。所以你自己去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好，这个圣洁就是分离，就是隔开。成圣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的恩典，神使我们成圣，也是神呼召人的旨意和命令，是人要做的一些事情，是神的恩典，是人要做的事情，包括两层意义。第一，是在生命上成为圣洁，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一次性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生命的成圣是每一个信徒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成为圣洁了，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那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是靠什么呢？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它的根据是基督的宝血。这是希伯来书10章29节、13章12节，我们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所以所有的信徒都被称为成圣的人，被称为圣徒。所以你不要以为圣徒是高深莫测的一些人，特别的一些人，圣徒就是每个基督徒。所以你要想想你的生活，你要配得上圣徒这个名字。所以圣徒不是说你道德极其高尚，不是，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第二，是在生活上成为圣洁，所以首先是生命上成为圣洁，你分别为圣归给神了。第二，是在生活上成为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一生要持续的效法基督，脱离罪。圣洁在本质上是两件事情，在正面的就是效法基督，负面的是脱离罪。那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我们上一节课讲到得名分，圣灵是得名分的灵，是得儿子名分的灵，是收养的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引导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会引导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活出家族的样式，然后越来越离开那个罪，因为我们的爸爸不喜欢，天父不喜欢。所以是圣灵作为得名分的灵不停地催促我们要成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一个在成圣上没什么动静的人很可能不是基督徒。好，所以我们生活上一定会成为圣洁，也就是一生持续的效法基督， 脱离罪，正面的效法基督，负面的脱离罪。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那得名分的灵，得儿子名分的灵在我们里边就催促我们，让我们活得让蒙我们的天父喜悦。生活的成圣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达到完全。我们刚才说了，生命的成圣是一次性的，过去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已经完成了，只有一次。但是我们生活的成圣是一生，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达到完全。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生命的成圣的根据是基督的宝血。那我们生活的成圣根据是什么呢？是真理，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基督的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17章19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成圣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读经，从圣经里总结出这些真理来，没有问题，可以。但是前提是你真的需要2000年的积累，你需要比史上那些伟大的这些个教师、真教师更聪明才行。那你为什么要撇开这些企图自己来琢磨呢？你很容易就会被假师父给带走。假师父通常借着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的恐惧、我们的贪婪来引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圣洁成为圣洁是不一样的。一个根据是基督的宝血，这希伯来书10章29节、13章12节，一个是根据神的道，是约翰福音17章17节和19节。所以生命的成圣跟生活中的成圣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当我们谈论圣洁的时候，就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得清清楚楚，但是不是把它割离开来哈，要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各种派，刚才说的8种派别，他们就是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分清楚，所以自己也糊涂进去了。所以我有一次我论到有8流的神学，对不对？8流的，1流的神学既要持守圣经又要自洽。他们很多人愿意持守圣经，但是又不自洽，因为他顾了这一头落了那头，不是1流的神学。那这个成圣在救恩是救恩次序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救恩的次序有7个环节，我们小朋友都背得很熟了，要不哪个小朋友敢不敢背一下？算了，不考大家。这个7个环节，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包括外部的呼召，外部福音的呼召和里边这个圣灵的呼召，所以有效的呼召。所以我们不能说福音的呼召就是呼召他了，不是，有效的呼召。然后接下来是重生，重生接下来是归正，归正包括2部分，一个硬币的2面哈，是悔改信心。然后因信我们就称义了，说第1部分就称义，称义以后我们就得名分，就得到儿子的名分。本来我们可以，神不给我们名分的，因为天使就是又重生又生义，就是什么都有。但是天使不是家里的儿子，不能继承产业，但是我们可以得名分。所以这一些你看到最前面的5个步骤，有些人把它总结起来叫得救，那也可以，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它其实5个步骤，因为得救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概念，然后很多错误的东西就从里边出来的。先得救再重生，还是先重生再得救？哎呀，你看糊里糊涂，还不如我们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改革中信仰非常清楚啊。5个步骤，其实我们可能是在1秒钟之内发生的啊。这但是逻辑上有5个步骤啊。那其中这5个步骤里边有一件事情是人做的，就是归正是人要做的，但是人被动的做，其实也是神做的啊。其他全是神恩独做，神自己做的。接下来就是成圣，接下来就是成圣。那这个也是人要做的，它不只是人做的，是神人合作。然后再接下来是那个得荣耀。所以我们说7个步骤， 前面被 有时候会被人总结成得救、得胜、得赎，也可以，也可以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成圣其实是个很特殊的事情，因为它不只是很简单的在得救之后啊，或者说它不只是在我们上个礼拜说的上上次讲到的这个得名分之后的一个，它其实是从前面开始了，前面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成圣的三个阶段，它其实是从重生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成圣是里边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有人说我不需要得成圣，只需要恩典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反律法主义，叫做有一种叫做神工神学，一种叫做恩典福音，都属于反律法主义。那他们其实有没有因信称义，我表示极大的怀疑。因为真正的因信称义必然会伴随着成圣，因为所谓的成圣就是信徒在生活中越来越脱离罪，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多的经历到圣灵果子中的喜乐和平安，越来越接近将来在天上的生活方式。正如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所说的，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凡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他就必定的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有些人不追求成圣的，我对他是不是得救表示极大的怀疑。所以成圣是救恩次序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称义和成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在这儿这个问题上搞得很糊涂，导致很许许多多的错误的学说，导致信徒没有得救的确据，心里一生活在恐惧之中，或者变成了拜偶像的人。那这个称义与成圣有什么区别呢？有五个区别。第一，称义是法律上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合法了，成圣却是我们内在的光景，我们内在的光景，所以千万不要搞错。第二，称义是一次完成的，是过去一次完成的，成圣是要持续一生的。第三，称义完全是神的工作，成圣却需要人的参与。第四，称义在今生已经完全了，但是成圣在今生却无法完全。第五，称义对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成圣却是个人的长进不同。而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我们经常说生命生命，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说生命，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就是在成圣的事情上持续的成长一生，谈论的就是成圣。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喜欢谈生命，那我就跟你来谈成圣。第二大点，第二节，这种成圣贯穿于全人，但在今生是不完美的，每个部分仍然存在一些败坏的残余，由此产生了持续不断不可调和的征战。肉体的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是第二点。这章比较短哈，就三节，这是第二节。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成圣一生是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开始， 成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重生开始的，而不是说这个人重生，然后呢，归正，然后称义，然后得名分，然后才开始成圣。不是的啊，不是。其实重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按照提多书三章五节说，我们灵里接受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接受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就使我们的生命不再被罪辖制。按照罗马书六章十八节的语言是说，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的整个意愿的方向，我们心智的方向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罗马书六章十七节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规范。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愿方向发生了改变。虽然我们还是很软弱啊，不是说我们从此就是好人，就是不再干坏事了，不再犯罪，不是，是我们的意愿的方向发生了改变。我们这种重生的生命，在那一刹那间重生的生命，它是不会流连于罪，所以它就不会习惯性的犯罪。因为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我们这种生命也没有办法对罪让步、妥协、忍受，长期的活在罪中。你暂时的，你也许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也许一个月、两个月。我们看到大卫可能犯罪持续了一年，但是他无法忍受这一年，他极其的痛苦。我们看到诗篇里边有他的忏悔诗，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不犯罪这个原文就是不持续犯罪，不习惯于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因为我们这种重生的生命，借着圣灵的能力，有力量胜过罪的试探，所以罪就不能再主宰我们。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我们的成圣的初始的阶段，就是我们生命被改变了。那这是一次完成的生命成圣。我们前面说了有两种啊，生命成圣和生活成圣，这是一次完成的生命成圣啊，所以信徒就被称为一切成圣的人。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写给一帮麻烦很大很有问题的基督徒，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保罗说，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个是成圣的开始阶段，这是重生的一部分，重生的一部分。第二个阶段叫做成长，叫增长，这是信徒持续一生的过程，也就是当我们在系统神学和我们信徒普通的谈论到成圣这个时候所指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谈论成圣，我们不是说的是那起初的阶段，那开始的阶段，是说我们一生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信徒的心中仍然有罪残留，所以保罗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因为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还会犯罪，所以保罗才会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所以我们还会有罪的残余，有败坏的残余，所以我们有责任在成圣上愈发的增长，越来越增长，就好像以前我们的罪里边也越来越增长。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一生有责任像以前我们做坏人那样很努力的做坏人，我们现在做神的儿女一样很努力的做神的儿女，不是说躺倒 let go and let God， 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努力的。所以在成圣的增长中，我们将会越来越像基督，渐渐的按照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就渐渐的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说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状形象啊，这是我们信徒的本分。所以新约书信中所有的道德劝勉的命令，都是从不同的方面鼓励勉励信徒在成圣的路上不顿的长进。所以这些话，新约信圣经里所有道德劝勉，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已经重生的人就有用。所以这是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完成，是完成。信徒灵魂的全然成圣，只有在身体死亡，按照希伯来书十二章三十三节说，我们加入那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的总会的时候，才能得以完成。也就是在我们身体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会全然成圣。那我们身体的全然成圣，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成。可以看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成圣其实是有三个阶段，开始的阶段是一次性的，是重生的时候，然后增长的阶段是我们持续一生的过程，最后完成的阶段是在建主的时候。我们灵魂的成圣是在建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成圣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这两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样同一个时间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今生不可能完全成圣，你不要指望完全成圣，你也不要指望你不需要成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清楚楚有这三个阶段。你不是啊，有人说啊，我已经成圣了，那你是那个第一开始阶段成圣了，但是你还需要在生活上成圣，你只是生命成圣了而已。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三个阶段，我们就会很这个平衡的来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是在说开始的阶段，这个经文是说成长的阶段，这个经文是说将来我们完成的阶段，你就不会糊涂了。好，成圣并不能在今生达到完全，我们刚才说这今生是不完美的。但是很多人就说了，那圣经有很多教导啊，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今你又说我们今天在今生在地上不能完全，那这句话是不是矛盾的呢？这句话并不矛盾，这句话是说信徒追求成圣的标准，催促我们永不停止洁净自己。正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所说的，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我对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的标准，但并不是说我们要达到。有些人说既然神赐给我们命令，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他的命令，对不对？这是一个误解啊。我们说神如果交给我们任务，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赐恩典，让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对不对？但是神赐给我们命令，他未必赐给我们一个遵行他的能力。比如说神命令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遵守他一切的道德律法，而且要他们在违反律法的时候为自己的违法负责任。问题是所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那么请问神是不是说啊，我命令他们遵行律法，但又没赐给他能力，是不是他不必为违法不必为犯罪负责呢？当然要负责。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不是根据你有没有能力，是根据你有没有犯罪来审判我们，是按照行为审判个人。所以神赐下命令，他未必要赐下能力。所以神要求我们成为完全，他未必会不等于说我们今生就可以成为完全。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和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有些人把这句经文作为根据，说我神可以让我们今生全然成圣无可指摘，但是全然成圣不是指全然 无罪，不是说今生全然无罪哈，无可指摘也不是说我们完美无缺不犯罪，而是说我们信徒与神的关系正确。正确的关系代表什么呢？我们在腓立比书三章三十六节看到，在律法的立意义上保罗是无可指摘的。那是不是说保罗无可指摘代表他不犯罪呢？那你就误解了旧约的律法。旧约律法里边有赎罪祭，有赎愆祭，那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犯罪了，犯罪了，你用借着这个赎罪祭去解决。所以如果你用赎罪祭解决了，那你就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你守了律法。律法本身提供了你一个人违背律法以后该做的事情，所以你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所以这并不等于说你我们不犯罪，无可指摘不等于说我们不犯罪，而是说我们用正确的方法解决了，就靠着基督的宝血洁净了，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所以无可指摘包括在犯罪的时候正确的使用赎罪祭，那我们今天就是正确的支取基督的宝血。第三节经文说，是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但这句话并不是说神这个信徒在今生有可能达到完全无罪，因为同样是这位作者使徒约翰，同样是在约翰一书里边，这约翰一书不停地宣告神的儿女不会犯罪啊，那个原文的语法就不会持续犯罪。但是约翰又说，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如果除非你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啊，其实它上下文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你没好好读圣经，又不肯学神学，或者越不我们不要讲那么大的名字，讲又不肯学基要真理，那你就会糊里糊涂。好，第四节保罗说，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是不是我们就因此就不会犯罪了呢？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说信徒不会犯罪，相反，保罗之所以如此教导，就是因为他知道信徒今生仍然会有罪继续存留在他的生命里。所以保罗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不是要持续犯罪，不要安于这个犯罪的模式，因为你有能力的，圣灵给你能力，那个罪只是纸老虎。好，第五，信徒的成圣在今生永不停止，永无止境。一个成熟的信徒可能是无可指摘的。正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在言语、爱心、行为、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但这句话只是说你的言行举止无可指摘，并不表示提摩太内心的动机态度可以达到全然无罪。因为一个人越接近真光，就越看见和证悟心里的罪污。这是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约伯记四十二章五到六节。一个人越亲近基督，你就会发现自己离他越远。一个人越认识真理，就会发现自己越有限。一个基督徒越成熟，就越能发现自己那些存在内心很难表露在外面的那些罪，比如说你内心的骄傲，你内心的自私。你外面的修养很好，人家看不出你骄傲，看不出你自私，但是你越成熟，你就越会反省自己，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很骄傲，很自私，很胆小，很小性，你并没有全心的爱神爱人，你并没有诚实的倚靠神。相反，那些个不太成熟的，比较幼稚的，或者半瓶子醋的，他会标榜自己爱神爱人，自己完全信靠神。其实我们越是与神亲近，我们越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信靠神，我们 给自己太多的保留，我们对自己就会越来越诚实。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一个人今生可以成完全成圣，可以完全的脱离罪。旧约是这么说的，旧约这个列王记上8:46，所罗门的献殿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括号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所有人都要犯罪）。箴言书20:9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呢？传道书7:20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没有全然成圣的人。那你可能说，这是旧约，新约不一样了。新约怎么教导的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马太福音6:11-12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请注意很重要哈，每天都要吃饭。接下来一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就要像每天吃饭一样，每天求神免我们的债，因为我每天都在犯罪。所以一个不知道自己每天犯罪的人，就和一个不知道自己每天要吃饭的人一样愚昧。所以信徒的成圣在今生是永不停止、永无止境的，在今生绝对达不到完全，但是绝对不能停止。我们今生的成圣不能达到完全，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躺平了，不是的，不是的。虽然我们信徒在今生成圣的成长上并非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我们有时会停滞，有时候会倒退，甚至有些人会跟从谬误，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但是新约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要躺倒放弃，反而新约圣经几乎所有的教导都在教我们，新约书信所有的教导都在教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并且赐下了得胜的应许，我们一定能得胜，靠着呢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都能得胜。所以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在这场征战中，虽然败坏的残余可能会暂时占上风，但是借着基督成圣之灵不断供应力量，重生的部分终必得胜。如此圣徒就在恩典中长进，在敬畏神的同时得以成圣。我们在这里说，有人的工作，有神的工作，借着基督成圣之灵不断供应力量，所以有神的工作，也有人的工作。是，这是人的一场征战，这是圣徒的一场征战。所以成圣并不是 let go and let God 啊，就是中文叫做放手让神来做，而是神呼召人与他合作。我们说救恩不是神人合作啊，救恩得救不是神人合作，因信称义完全的神。我们说有效的呼召是神独自做的，然后重生是神独自做的，重生以后的归正是人要做的，是神呼召人归正，所以人与神配合。接下来称义是神独做的啊，完全神做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得名分是神独做的，成圣是神呼召人与他配合，然后得荣耀是神独做的，神赐给我们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七个步骤有两步，归正和成圣是人要与神同工或者说合作啊，这个合作其实抬高了人啊，是神呼召人来与他合作。首先成圣100%是三一神主动的工作，信徒不可能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成圣。使徒对于初信者所有关于成圣的劝勉，新约圣经里所有关于成圣的劝勉，我们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做到，只有赐平安的神才能使我们最终全然成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成圣的工作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帖撒罗尼迦5:23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腓立比书2:13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成圣完全是父神的工作。 希伯来书13:20-21是这样说的，是一段祷告，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是父神做的，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又借着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做的，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到这里又有圣子的工作，对不对？最后圣灵实际上无论是圣父还是圣子，都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做改变成圣的工作，因为圣灵是圣洁之灵，它在我们里边产生了圣洁，并且赐给我们生命中更深的圣洁。所以彼得前书1:12说，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3说，我们是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成圣实际上是圣灵具体的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边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若是在成圣上长进，我们就会越来越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这加拉太书5:16-18，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会更容易的对圣灵的引导有回应。一个不肯成圣，一个听不到圣灵声音，没有圣灵感动的基督徒，就是不顺服圣灵的基督徒，就是没有成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越来越成圣，越来越长进，一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啊。但是如果这个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神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首先成圣100%是三一神主动的工作，其次成圣100%是蒙召信徒的责任。所以我说首先它100%是三一神的工作，其次它100%是蒙呼召的信徒的责任。如果一个人自称是信徒，那不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第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悔改，是第一件事情悔改。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蒙召的，这是他的责任。帖撒罗尼迦前书4:3说，信徒有责任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哥林多后书7:1说，信徒有责任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在成圣的时候，一方面是被动的靠着神来使我们成圣，一方面是主动的顺服神来成圣。最后说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这个完美的表达了这个又主动又被动又主动的这个原则。罗马书8:13说，你们若顺从圣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看后面那句哈，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我们又是主动的，对不对？我们要主动的靠圣灵，我们主动的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又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只能靠着圣灵，我们靠着圣灵，但是我们不是说坐在那等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恶行，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主动的去致死恶行。所以又是主动又是被动，又是100%神的工作，又是100%人的责任啊。另外一节经文是腓立比书2:12-13，我们非常熟悉。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主动的，我们要主动的恐惧战惊，不要轻飘飘的。我们的敬拜神不要嘻嘻哈哈的，以为是真的回到自己家一样，是我们是到了神的家了啊！所以你要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接下来一节说，因为你们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我们人主动的，接下来就说是被动的，其实是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具体的说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说成圣100%是三一神主动的工作，100%是蒙召信徒的责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